OK，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开始，好吧？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今天这个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机会来，一同聚集来思想你的话，特别是你关于在你的全本圣经当中教导关于，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执事的这个职分。主我们祈求你亲自来光照我们的思想，来归正我们的思想。叫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对我们的教导，能够知道你所赐给教会的，职分是，有什么样的功能，有怎么样的重要的含义，体现你的心意，能彰显你自己，对你百姓的爱，请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那我们这个学习材料呢，就刚才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把你们的那个摄像头啥的打开哈，这样我可以看到，就我们可以互动的更好一点。我们学的是这本书，叫《长老和执事》。那去年我们学了长老的部分，然后呢，今年呢，我们来学这个执事的部分。这是对我们这个教会。从职堂到今天，这个过程当中，对吧？这是一个奠定基础的一个时间。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的长老执事，的这些职分，我们对这些职分的理解，对担任这些职分的人的责任，他们的工作的性质的了解。那所以那不论在座的各位对吧，现在已经有是已经安立的长老执事，也有的也可能你们以后接下来会担任这样的职分，有的人可能也不会担任这样的职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去理解教会里的长老和执事到底是做什么的，是非常有帮助的。这能够帮助我们去。对他们的工作，既不会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对吧？不符合圣经的期待。有的时候会，当我们不去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教会的长老怎么不做这个 X Y Z，对吧？但是那并不是他的工作，并不是属于他的职分，是吧？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不去对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时我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符合圣经给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期待，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这也是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学这个东西。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执事》这本书呢，你们可以在网上，刚才洛哥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哈，所以如果你们没有这本书的话呢。就请看电子版，我这边只有一本多余的纸质的书，这个中文的这本书呢，是在国内的加拿大改革宗的弟兄姐妹们，翻译内部发行的，它不是一个市面上正式流通的一个出版物，所以你没有办法在网络上购买到，但是你可以购买到它的英文的原版，这本是英文的原版，作者是 Cornelius Van Damme，他是加拿大改革宗的一位牧师，这本书是 Reformation Heritage Books 出版的，OK，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看纸质的英文的原版的话，是这本书。那在我们整个的长老执事这些职分的训练和这个。教导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一开始所使用，这两本是我们最开始使用的两本教材。哦，这本是讲长老的，这本是讲执事的。那接下来我们是会每年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专门来花时间来思想长老的工作、执事的工作，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一起看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这个有这样几本书。是我计划跟大家一起来看的。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哈。一本书叫做《Call to Serve》，这个是 URC 的， 是 URC 出的书，所以所有的作者都是 URC 的牧师，所以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英文的这个，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材料。然后另外是这个叫做 Faithful and Fruitful，这个也是 URC 的牧师们编辑的，所以我们在职分上就是这两本书，对吧？他俩这两本书其实是蛮互补的，以 Call to Serve 比较相对来说神学性更强一些，Faithful and Fruitful 相对来说它会处理 Call to Serve 里面没有涉及到的一些，比较教牧性的一些问题，比如实际操作性上的一些问题。另外我们有一本必读的书是这个 The Shepherd Leader，这本书是长老会的作者所写的，但是这本书对于特别是长老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它主要去谈到的是长老的牧养的工作，长老到底是怎么样去牧养教会的？那这个 Shepherd Leader 呢，已经出了中文版了，OK，所以这个是它的中文版，叫做善牧领袖，善牧领袖，中文版你现在要找的话，基本上很难在市面上找到了，所以你看英文的话是比较方便的。最后的话，这个我们不一定会就是作为辅助的一个阅读吧。这个是九标志出的《Finding Faithful Elders and Deacons》，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材料。只不过这个作者呢是这个改革宗基金会的作者啊，所以可能在一些教会的体制上的操作跟我们还是有一些差别，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性的材料。所以这是可能接下来几年，是吧？可能两三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一起阅读的一些材料。我把这些材料先给大家，是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购买这些书，在家没事可以一起看，就是可以先去设计一下，涉猎一下。哦，对了，这是关于执事的书，关于执事的书，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书是这个 Tim Keller 写的这个《Ministries of Mercy》，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中文版，应该也有中文版。Tim Keller 的书应该翻译的比较多，但是我没有去仔细找，所以这个是专门给执事的。OK。所以这是接下来几年我们要一起看的，在这个 subject 里面我们会一起看的一些书。那言归正传，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在去年讲长老的部分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我不太确定，大家谁还记得我们有没有讲最后两章？第10章跟第11章，就是关于两个现代性的争议，一个是案例女性长老和长老终身制的问题，我们好像没有讲这两个，对吧？谁去年参加的时候记得？Simon，我听不清，然后你有 mute 掉你自己还是怎么着？好像没有讲是吧？我的印象好像没有讲。洛哥把书发到这个 Telegram 的群聊里了。OK，所以，但我今天没有太过多的准备这个部分啊，但是，大家可以回头简单看一下，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去讲这个现代性争议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不是 egalitarian，对吧？我们不是男女平权主义者，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安理女性的。在圣经当中很明确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对吧？做长老的要是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他很明确把这个责任归属在男性身上。 而且它是用创造的秩序来规定这一点，所以这跟左派的这个自由派的这些教会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是在自由派的教会里面会看到暗恋女性等等，但是在我们教会是不暗恋女性的，那这一点我就不过多的去谈了，对吧？尽管我知道在今天这个平权主义里面，这个对吧，就经常会遇到，像 PCA 现在就在讨论是不是应该暗恋女性的执事等等。我们 URC 原来在 CRC 的年代，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其中当时讨论的最火热的问题就是暗恋女执事，然后是女长老、女牧师，所以最后这个URC 从 CRC 分出来，就是分离出来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90年代的总会上，CRC 通过了，就是多数票通过了暗恋女性的这一点，所以当时有一些教会觉得 CRC 已经偏向了自由派了，于是就分出来成立了 URC，所以这个问题是在 URC 就是比较敏感的一个话题。然后另外关于长老终身制，一般在长老会的传统里面，长老终身制是比较流行的。在欧陆改革宗教会里面，一般的做法是任期制，执事也是任期制，但是这个作者在这里面就他没有就是强调哪种观点才是唯一的符合圣经的，对吧？还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操作上都是可以比较灵活的去使用的，这是第十章所谈到的去年遗留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执事哈。执事，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个第2章，所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目录。我们大概分6次来讲。今天我们来主要看从旧约怎么去看执事的工作，然后下一周是在新约第3、第4章讲的新约。然后第5、第6章开始就是专门的去讨论职分，从神学的角度来讲，然后第7、第8章从教会历史的角度上来讲，第9、第10章开始从比较实际操作的角度上来讲，第10到第11到第13章就是讲到就是更加具体的怜悯事工，教会内外的这些事工。OK，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今天讲第一部分第1到第2章。第一到第二章，一上来他主要谈到的是这个穷人的问题，所以教会里的执事的设立是主要的作用是干嘛？主要的作用是帮助在教会当中有这些穷人。这个穷人的这个概念是很广泛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我就多提一点，就是后面他会主要提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对吧？这个执事的职责有一些扭曲，对吧？特别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变成一种教导性的职分，好像是在你做主教之前，就是在你担任牧师之前，先担任一个执事，对吧？这个 deacon。是负责讲道，有点像这种实习牧师的感觉。然后等到你当 deacon 当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当主教了。那把 deacon 当做是一种教导性的职分，是天主教所犯的错误。这在今天一些就是很多教福音派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好像认为所有的职分，只要你要担当一个职分，好像把执事、长老、牧师当成是3个阶梯的职分，对吧？你要想，你先第一等级最第一等级是先当执事，当执事当几年之后，养成一些经验再去当长老，当长老当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去讲道了，对吧？这是错误的，这3种职分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平行的，他们没有一个等级制度。所以当然的确，这个长老和执事之间的职分是有的时候可以，对吧？一个人他 还有不同的恩赐，他可以既担任长老，又可以既担任执事，但是并不意味着，对吧？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执事过了几年会变成长老，有的长老过了几年会变成执事，所以在当你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们的脑子里面不应该想到的是，哎呦，某个人升官了啊，从执事变成长老，是某个人升官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从长老变成执事就是某个人这个降级了，对吧？这个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犯的错误。他们的功能不一样，对吧？长老是治理的工作，长老是从属灵上去治理、去牧养、去带领包括教会惩戒，包括一些属灵上的这些关怀教导等等。那执事则是关怀教会里的经济上有需要的，物质上生活上有需要的，在一些就是这些贫困的人，对吧？ OK， 所以这个是首先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对吧？你会可能，假如说你没有不知道改革宗教会对执事的工作的主要的定义的话，你可能很诧异为什么一上来第一章第二章要讲帮助穷人啊，这个就是执事在教会里的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层面。OK，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第一章来看。我知道可能是大家准备的时间比较仓促，所以没有读也没有关系啊。我就简单的走过一下这个第一章、第二章。首先，第一章它告诉我们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跟在旧约时期的生活，当中一个相似性和连续性，就是耶稣说常有穷人跟我们在一起，这个从教会、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都是如此。那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穷人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不仅仅是经济上匮乏，不仅仅是，对吧，没有钱而已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第一小段里面，就第一个标题小标题下面，它主要提出来，在希伯来文当中有三组词来形容贫穷的概念，在英文里面都被翻译成 poor。但是他们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不同的词，他们有不同的侧面，是吧？其中他提到第一个是这个是avion， 对吧？ avion 这个词指的就是在物质上有缺乏的，是指的非常贫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没有任何的产业，它甚至没有属于个人的财产特别多，可能他唯一有的财产就是他的衣服，这种人就是非常，就是最最弱势的群体。然后接下来会有这个大了，是在这个他有一些财产，但是一般他拥有土地，但是他生活比较拮据，他的财产只够养活他自己。所以他是比如说这个 live on paycheck， 或者他只是每天这种，他没有特别多的财富。然后接下来提到的这是什么，这个安妮这些人，安妮这个概念就更宽泛了，对吧？他并不是指在经济上贫穷，他指的是受压迫的状态，他指的是受到不公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看到这些穷人，就是可能被冤枉的这些人都可以叫做安妮，受苦的人都可以叫安妮。所以这些词告诉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穷人这个词是很丰富的一个概念，包括物质上缺乏的人、受压迫的人和第四页最上面，综上所述，穷人包括物质上有缺乏的、受压迫的、属于弱势群体的，而他们这些词之间可以互相的去转换，对吧？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穷人的时候，我们，对吧， 不要把我们的思想僵化在说哦，他没有钱，他缺钱。所以这对执事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执事的工作不仅仅是说啊，他缺钱了，我们给他写一张 check，把钱给他就好了，不只是这么简单而已。他还有一个很深层的，有心理层面上的，有社会层面上的，有属灵层面上的，他的愁苦，对吧？这些都是执事的工作是需要去 address 的。这里面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毕竟耶和华关心穷乏人，吩咐百姓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不只是想着他们在物质上的缺乏，他当然关注他们物质上的缺乏，但除此之外，他关注弱势群体、受压迫的人和无依无靠的人。” OK，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大的部分，他就把旧约当中提到的这些穷人，把它归了几个类。OK，首先第一个归类是这个 peasant 农民，peasants 和 landless poor 没有地的穷人，peasants 和没有地的穷人，day labor，有地的农民就是 peasants，他们就是可以说，基本上都是这个大，这个用这个词来表，他们有自己的产业，对吧？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那个土地所生产的，就是顶多能够自己用，或者他们把这个粮食卖了，就是够自己一家人的一年的生活这样子。所以他们这里面说，他们不是赤贫，所以他们需要献祭，他们有献祭的责任。但是呢，上帝允许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不去献特别珍贵的东西。可能他们一家人就有两头牛，这两头牛都是耕地用的。你说你献祭让我献赎罪祭，让我献一头牛，那我们家就废了，对吧？我们家这明年就没法耕地了。那怎么办呢？耶和华的律法里面，摩西律法里面规定的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去献牛羊啊，他们就献雏鸽啊，可以献一些很不值钱的，就是可以。可以，就是很容易获得的这些赎罪祭，不用献特别贵重的赎罪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帝在律法当中体恤这些穷人，告诉他们他们所献的祭不用特别贵重，这是有地的 peasants，然后接下来提到另外一种比这个更穷的，就是叫做 landless poor，或者叫 day labor。Day laborer，这些人他们没有土地，他们不拥有任何的财产，他们唯一有的就是自己这身，对吧？骨头，对吧？能干活，可能趁着年轻力壮能干点活，打打零工这种。他们是最弱势的群体，他们是假如说可能寡妇和孤儿可能比他们更弱势，但是从这正常的工作的劳动力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最弱的，而且他们是经常受剥削和压迫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圣经当中，上帝对他们的保护是最多的，上帝在律法当中对他们的保护是最多的，上帝首先要求，当他们给上帝的百姓打工的时候，对吧？去干活，在地里干活。日结的工价必须在日落之前把他们付清，对吧？今天干的活必须今天付清，你不能赊账，因为他们只能靠他们这天干的活来养活自己。然后如果说他们要借东西，要抵押贷款，他们还抵押东西，他们没有任何的财产，那他们能够抵押的东西可能就是自己这身衣服，那。上帝律法里面规定说，他们抵押的时候，首先第一不能有利息，对这些人不能取利。然后第二是，他们如果拿衣服做抵押品，在日落之前把衣服还给他们，就不管他这个钱还不还上，这个衣服你得给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晚上要用这身衣服盖着自己睡觉。所以这个上帝，你看上帝的律法里面都想的。就这么细，对吧？就是要体恤这些人的这种贫苦的状态，然后另外给他们的一些律法里面规定就是，在安息年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捡 地上剩的吃的，这些都是你就是他们过来捡这些吃的，你不能拦着他们。然后另外，如果他们有债务的话，如果他是以色列人，第7年他的所有债务被取消。然后如果他曾经是拥有土地的，每个这个第50年，也就是对吧？第七个7年，这个他原来拥有的土地应该归还给他。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了好多好多这些要求，都是针对这种特别穷乏的人，给他们很多的这种优惠的待遇，对吧？另外我需要提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如果想要去聊的话。当然我这个可能跟这个主题不是特别相关。当我们去谈到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摩西律法里面这些规定，有的时候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基督教跟所谓的今天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左翼的对吧？这种社会主义把它对等起来。因为圣经不允许我们把上帝的话把它框在某一个人造的系统当中，所以如果你特别看这些，如果特别是在今天，比如说保守的右翼的，对吧？基督教团体往往就是比较偏这个资本主义这一方的，他们对这种旧约里面这些经文呢不喜欢的，对吧？特别在后面他也提到了，对吧？就是当然有提到这是懒惰的人，所以在资本主义的思想当中，穷人之所以穷，是他自己作死，对吧？是他自己是他自作自受，对吧？他自己不努力，他懒惰，没他他这个对吧？没有一个 systemic oppression 这种东西不存在啊，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靠自己的努力，对吧？所以不需要给他们任何那什么这种，然后那但是在左翼呢，就是特别谈这个 systemic 这什么什么这个不公平啊等等等等，一定要从系统的角度去把更多的优惠利这个给这个穷人等等等等，然后就不断的给富人加税，然后把这些税的帮助穷人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有中饱私囊的有很多，anyway，但是你注意看呢，就是说，OK，在圣经里面你很难去把圣经框定在某一个系统下，圣经的确提到了很多上帝的百姓当中有这些被剥削的、被压迫的这些族群，而上帝的律法保护他们，上帝的律法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保障。上帝的眼目看顾穷人，所以我们的确是有会面对一些懒惰的，对吧？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失去对穷人的这种怜悯之心的嘛。所以这个先提到了有地的 peasants，没有地的day labor。然后那接下来他提到的是寡妇和孤儿，寡妇和孤儿，寡妇是非常容易被剥削的，所以，在没有丈夫的保护和经济保障之下，容易被人欺压，对吧？所以寡妇孤儿寄居的地位的，有的时候是一起提到的。而旧约当中对寡妇的保护是用这种所谓的叫叔嫂婚姻，如果这个寡妇她没有这个儿子，那么她的丈夫的弟兄，就是她丈夫的兄弟可以娶她，是可以娶她，但是不一定一定要娶。如果她的丈夫的兄弟就是觉得不想娶，那也可以，对吧？但是娶她就是保证她还在这个家族的保护之下， 他没有被抛弃，对吧？他是这个还是属于这个大的家族里面，这个家族是可以给他提供保护的。然后所以关于寡妇和孤儿，神吩咐他的百姓不可向孤儿屈枉正直，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当头。每逢3年的最后一年，以色列人要将本年土产的1/10都取出来，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寡妇孤儿。所以1/10，对吧？我不知道大家对1/10 maaser，我之前在那个初学者的问题解答里面专门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去讲这个 maaser，1/10是在旧约当中跟土地的出产直接绑定的一个土产品的奉献。它不是货币的奉献啊，所以它无法转换成，比如说你说我没有土地里没有出产，我说我拿银子奉献行不行？不行啊，你必须只能拿土地里的出产。这个 maaser 这个1/10，第3年的1/10是给到利未人寄居的寡妇和孤儿。所以1/10是有这个 benevolence 的用处的，就是这种慈善基金的用处的。然后另外在七夕节和祝棚节的时候，寡妇和孤儿需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如果你身边有寡妇和孤儿，如果你在旧约的以色列过生活，如果你身边有穷人，你身边有寄居者，对吧？你身边有寡妇和孤儿，过七夕节和祝棚节的时候，你是要把他们邀请到你家里跟你们一起吃饭的。哦，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在后面会花一点，有另外的地方会提到，这个特别重要。在我们到时候再说，可能不是最好谈到这个的地方。这是寡妇和孤儿，然后另外还有是寄居者，寄居者 get。这些人呢，不是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人，但是他们是长期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他们是可以说是长期居留啊，拿着绿卡，拿着以色列绿卡，这是 residence。他们其实享有很多的优惠待遇啊，因为他们已经在以色列长期的生活，所以他们不再被称为是外邦人或者是外乡人，而他们享有以色列国的一些特权，首先他们可以享受第3年的1/10的奉献，就是土产 maaser，他们可以第3年跟以色列的穷人一起吃，但是因为他们不是完全的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律法当中一些饮食律他们可以不遵守，比如说没有放血的动物，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吃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上帝没有像要求以色列人那样严格的要求他们。但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不许压迫这些人，不可以，他们是享有这些 maaser，但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屈枉正直，对他们进行剥削。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受了割礼，有一些人没有受割礼，但是没有受割礼的人，他们不可以吃逾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这个3个重大节期，对吧？逾越节、七夕、祝棚，七夕跟祝棚都是可以来吃，对吧？这个你是外人什么的，你也可以来吃，但是逾越只有受割礼的人能吃。然后如果他们比如说咱们在一些如果他们误杀人，他们也可以使用逃城。等等，但是他们不可以向其他的神明献祭， 不可以亵渎耶和华的名啊。他们在以色列生活是可以的，你就是你不受隔离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在这儿传异教，对吧？你不能在这儿说耶和华不是神，这个不行。另外这些 sojourner 呢，不一定是非得是外邦人。如果你是从一个支派跑到另外一个支派去，你也是 sojourner 啊。如果你是犹大人，但是你跑到这个什么但的支派去了，对吧？你也是 sojourner。然后接下来是客旅，客旅和寄居者往往是并列出现的，但是客旅呢，并不一定是长期居住者，他可能就是在这儿路过的啊，所以他们也是不可以吃逾越的。客旅也可能是会很有钱，也不一定是穷人，但是上帝依旧对他们有这个一些，对吧？不可以，以色列人不可以啊，不可以去往政治他们。然后是外族人，就是外邦人。外邦人他们是不是打算长期永久居住在以色列的？他们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所以他们在律法当中，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更远。他们可能是信仰其他神明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吃逾越，所以他们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低，他们在经济上享受不到优惠。如果以色列人向他们借债是可以收利息的，在安息年他们的借债也是不被免除的，因为他们不属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向他们可以向他们收取利息。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对吧？犹太人变得非常有钱，有很多这种犹太人的这种阴谋论都是从这儿来的，因为到整个罗马帝国，对吧？到东西方罗马帝国进入到基督教基督王国的时期啊，这个。罗马皇帝修改了这个罗马的法律，按照圣经，对吧？按照基督教的一些做法修改这些法律，其中有一项法律，就是在经济上的法律，就是说基督徒向基督徒借钱是不能收利息的，这是罗马的法律规定的。如果你是基督徒向另外一个基督徒借钱啊，这个基督徒是不能向你支取，不能向你要求利息的，但犹太人可以，因为。所以这是从哪来？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申命记》23:20。犹太人向外邦人借钱的时候是可以收利息的，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就开始积攒这个财富，对吧？就是有的地方这个犹太人变得很有钱。当然，在基督王国时期当中，基督徒的政权对犹太人有很多经济上的压迫啊，但是后来的中世纪晚期，有一些犹太人家族非常非常有钱的，就是，所以为啥呢？因为基督徒说，所以有的时候很难想象为什么基督教会成为这个资本主义的，把基督教跟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这不太，从历史上来讲是很不太可能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基督王国的律法，基督徒是不能收利息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借钱，因为我借钱还要冒风险，我也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借钱给你？所以基督教本身那个银行系统吧，整个银行系统，整个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一个很底层的一个逻辑，就是我要用钱生钱，我要用钱然后借出去，然后收取利息，对吧？百分之几的利息，那我都收不了利息，法律规定我不让我收利息，我干嘛要借钱出去呢？所以这个底层逻辑不存在，但是这个只有这个犹太人，所以只有犹太人愿意借钱，然后所有这个基督徒都找犹太人借钱，然后但是这个钱还不上，就犹太人债主就过来开始唱要债，对吧？然后这犹太人的形象在西方整体来讲就不太好，就是来讨债的，所以这个什么 屠杀犹太人呐、啊，什么对犹太人这些，对吧？像包括希特勒，对吧？这种种族主义有很深的这个，对吧？这个一环一环都扣在一起，有很深的这种对犹太人的不信任，对犹太人的贪婪的这种形象，都是从跟这个有关系。OK，这个就多说一句。然后利未人也属于穷乏人，利未人利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们是要靠以色列的十分之一生活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是在圣殿里服侍的，对吧？等等。OK，然后最后这一段他总结了一下，上帝的摩西律法，对吧？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律法跟当时的周边的律法有什么区别？他这里面提到，首先上帝的律法，摩西律法，比以色列当时周边的国家的律法更关心穷人，更关心寄居的外邦人、孤儿寡妇的权益等等。虽然周边的国家也有一些这些在律法当中的规定对他们的权利，但是相比于摩西律法来说比较有限。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上帝在旧约当中设立这些律法来保护这些穷人的权益？就是说要让以色列成为列国的光，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这应许之地之前，在申命记第4章，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劝勉以色列人遵行这些律法，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面前的智慧和聪明，当他们听到我所设立这些律法的时候，就说这一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所以神要借着律法，摩西的律法，让世人看到应该怎么去照顾穷人、外乡人和寄居者。因此，这点他提到了，就把这个照顾穷人跟宣教绑在一起了，对吧？照顾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宣教的含义。当以色列人这样去照顾他们当中的穷人的时候，外人去看到他们的时候，发现哦，他们当中的穷人是有人被照顾的，这个国家真好。这个国家是这个有福利啊，高福利国家，然后这个，所以它有一个为耶和华做见证的这样一个功能啊。OK，这是第一章，然后第二章的话，基本上就是更延续的去考虑了一下。在这一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帮助和怎样帮助的问题？首先，时间的关系，我就快速的走一下为什么要去帮，对吧？这里面他提到了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帮助穷人反映了上帝的爱。上帝的律法当中规定，我们要爱邻舍如己，不仅仅是爱上帝，而且是爱邻舍。所以对穷苦人的帮助就反映了对邻舍的爱。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上帝律法的责任，对吧？10条诫命，对吧？2块法板，第一块法板规定了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我们怎么样敬畏上帝。第二块法板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邻舍。而在这个爱邻舍当中，这些诫命特别应用在穷人的时候，也是同样适用的。他在后面特别提到了第八条诫命，就是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这里面，就特别涉及到跟穷人之间的关系。OK，所以这是原因，对吧？因为爱，因为这上帝律法要求的爱，同时也是反映出上帝的爱。上帝自己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榜样。在申命记当中所记载的10诫当中，上帝要求安息日的那个诫命，特别提到说，你们曾经在埃及为奴，对吧？你们曾经在埃及是这种受捆绑的状态，所以我把你们释放出来，我来解脱你们，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对你们身边的人，包括你们身边的寄居的，你们身边的这些奴隶，要让他们休息，对他们显出爱心来。所以 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他们对穷人彰显爱的一个榜样。然后这个体现了当他们去这样关心穷人的时候，《申命记》第16章那里面说，孤儿寡妇立位人寄居者享受上帝的在以色列的这种恩惠的时候，众人就都喜乐啊，为什么我们要上帝要他的百姓关心穷人，对吧？一个是出于爱，对吧？这里面提到喜乐，因为喜乐的缘故，让他们可以赞美神，让他们可以赞美耶和华。他们在愁苦当中是哀哭的，是哀痛的，他们没有办法去产生喜乐。但是当他们被关怀、被恩待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这种赞美。然后最后是让他们能够服侍上帝，让他们摆脱自己这种愁苦、困苦、穷乏的时候，他们可以向耶和华献上他们的感恩，所以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接下来说是怎么绑，怎么绑？这里面他提到了三个层面，在旧约当中有这几个，首先是家庭最紧密的这一层，然后是社会，然后是国家。在就业当中最重要的帮助穷人的，这个层面是家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这个近亲的救赎者，特别是当一个人失去土地、失去等等的时候，他的亲人是可以帮他赎回来这些他失去的东西的。然后接下来社会层面呢？社会层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抵押物对吧？抵押物，如果他穷的只剩一身衣服的话，他的这个抵押物你必须要还给他。然后另外他在13页最下面这里面他提到七夕节、祝棚节、十一奉献的这些享受，穷人是可以来吃的。然后他提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请注意，神要求以色列人和穷人一同吃喝，不仅仅是为了填饱穷人的肚腹，也是为了让他们过团契生活，使他们有归属感，让他们在神子民的喜乐上有份，从而受到鼓舞。”我觉得这一句话特别特别重要。当上帝这些律法他颁布出来，他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吧？很实用性的，他们饿了让他们吃，不是这样。还有很多这种，属灵层面上，或者是这种，关怀他的情感，关怀穷人的情感的健康，emotional，就是这种，当你去给他们吃祝棚节、七夕节、十一奉献，你给他吃的时候，不是像我们所谓的，对吧？像和尚来化缘，然后对吧？你作为施主，你就打发他点儿，打发要饭的，你就打发给你吧，你就去端到门口蹲那吃去吧。不是，他说你们给穷人吃的时候，你是把他接到家里来，坐到你跟你一起坐席啊，作为你的客人跟他们一起吃。这个画面其实特别重要，对吧？所以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你在这儿，然后你去施舍给他。然后你从中，然后可以获取，对吧？对他感觉他自己感觉自己很渺小，自己很可怜，然后蹲到门口自己吃那个残羹剩饭。不是，你把最好的，你把你自己家人吃的宴席，把这些人纳进来。所以你要想到耶稣，他说天国的宴席，去他耶稣招来的这些瘸腿的、这些瞎眼的、这些贫穷的，把他们接进来，让他们享受这个最好的宴席。我觉得这个是精髓所在，这个是整个的，对吧？上帝的心意所在，他对穷人的心意，不仅仅是经济上，写一张 check，他缺钱了，写一张 check 给他啊，摔到他面前，砸在他脸上，拿一摞钱砸在他脸上，给你啊，不是这样的，他是你的弟兄，他是你需要给他尊严啊，是吧？所以，教会里的执事的工作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就是当 对吧？稍微跳一点的吧，从旧约直接跳到教会里的事工，教会里的这种怜悯事工、执事的事工，对吧？不是单纯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你缺钱了，好，来吧，我们怜悯你，给你啪一摞钱砸在你脸上，去吧，去花吧，啊，不是这样，而是弟兄，对吧？本来这个教会里的一些穷乏的人，他们已经很羞愧，对吧？所以你发现教会里的执事事工有的时候很难做，让你们有其中已经案例执事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工作很难做，为啥呢？教会里哪有穷人呢？我不知道啊，谁缺钱啊？谁经济困难？为啥？因为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因为大家都觉得很羞耻，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干嘛连累别人？不想连累别人。他已经在这样的一种心态的状态下，他当然不会说了。啊，挺好，挺好，可以。啊，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朝教会借钱的，对吧？啊，所以这里面提到这些，就是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他们有归属感，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要感到，不用感到羞愧，不用感到不好意思，不用感到好像是在被施舍一样这种感觉，对吧？而是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是真的被关怀的，我们之所以这样去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单纯的遵行律法而已。所以而且他接下来14页提到一个，上帝把自己跟穷乏人绑定在一起啊。旧约对吧？比如说这个，箴言书也提到，当你借钱给穷人的时候，在以色列民当中，而且不收利息的，对吧？在以色列当中不能收利息。当你借钱给穷人的时候，你就是借给上帝，上帝会亲自偿还穷人的债，等等，就是上帝把他自己跟穷人绑在一起。耶稣也是这样说的，对吧？在新约当中，耶稣说。等到人呃罗呃马太福音第25章那里面提到说，当人子降临的时候，人子要对他这个右手边的人说，对吧？来吧，你们忠心的仆人，来享受我从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对吧？我下在监里，你们看望我身上冷了，你们给我衣服穿，等等。然后这些人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你饿了，看到你饿了，我们给你吃。我们没看到你饿了。然后耶稣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在我的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做在我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做给我。所以耶稣把他自己跟在教会里面最最卑微、最最软弱、最穷乏的人绑定在一起。当教会去这样关怀他们当中这些最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就是耶稣说，你就是在关怀我，所以耶稣把他自己跟这些穷人绑在一起。当然，他这里面也提到，对吧？作为在西方，对吧？资本主义的这种思想之下，他在14页又提到了一句，他说：“懒惰的穷人不在帮补之列，因为帮助懒人只会助长他们的懒惰和不敬虔。”神警告他的百姓当中，懒惰要招致贫穷。而懒惰的穷人，神称他们是恶人，这种懒惰会使得他们招致死亡，对吧？所以，如果你担心，对吧？这种说法会不会使人懒惰？这里面他告诉你了，最后，在国家层面上，是君王有照顾穷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往往体现在是他在做审判的工作的时候需要正直，他不能够冤枉。穷人不能够收取贿赂，不能偏袒穷人或者偏袒富人，然后他需要用他的权柄去维护上帝的律法能够正确的施行出来。所以，OK，那最后他提到了就业当中是否有执事，这个作者认为没有，但是他提到了说教会传统的看法是说把。执事的职分，新约执事的职分与旧约的立位人的职分把它联系在一起。那其实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你要知道这个给穷人的服饰是啥？是这个 maaser，是这个十分之一，对吧？那这个十分之一放在哪儿了呢？十分之一是放在圣殿里的，十分之一是放在圣殿里。所以利未人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把这些出产，把这些奉献，把它分给穷人。所以教会传统当中都是这样去看这个关系的吧，祭司、立位人，他们的其中一个工作是执事的工作，他们需要去帮助这些这个以色列当中的穷人。所以，当过节七夕节、祝棚节，对吧？他们上耶路撒冷之后，圣殿就这些祭司就把这些东西开始出来发给这些穷人。所以你再联系到我们后来会接下来会提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面，当教会，当时使徒们，对吧？因为一件事儿，吵架，对吧？教会第一次这个，教会第一个闹内部纷争，是因为喝粥的问题。这个说希伯来话的妇女跟说希腊话的妇女吵起来了，这两组寡妇吵起来了，为啥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教会分配的物资不够平等。给说希伯来语的寡妇东西更多，对吧？所以分的不公平，所以这个就吵起来了。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对吧？然后这个使徒们就麻爪了，对吧？使徒们说：“哎呀，这个事儿咋办呢？我们也没有学过人力资源呢，是吧？这个这样吧，我们就选出来这个执事，安利他们，让他们去负责这个事儿。”我们还是需要专心做传道、祈祷、传道的工作，所以这个执事被安利。然后接下来的《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从此神的教会就兴旺。然后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许多的祭司信主了。所以那里面就提到了，对吧？为什么这件事情联系到祭司信主和执事的案例，对吧？这边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呢？因为祭司看到说，哦，在教会里面看到这个执事的工作，就相当于旧约当中祭司的工作。他们看到说，哦，这个教会现在真的是神的圣殿，他们这个执事的工作就像旧约圣殿当中祭司的工作去分解这个物资，这样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角色，所以他们也加入到了新约的圣殿。OK，所以这个多延续到后面的讲了一些。OK，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章、第二章，从旧约来看，执事的事工，大家有什么问题？等一下，我把我这个声音把它，哎，我把这关了。